你想过没有？就是当你遇到那种突然的挫折，或者是某种非常深刻的痛苦时，你的大脑是不是会立刻启动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故障排除模式？
对，绝对会。我们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上，其实就是被设定成了这样。
就是像你买的那个电子产品坏了，然后你翻开说明书，总能找到一个原因，可能是电线短路。或者就是电池没电了，我们好像太习惯于在因果关系里寻找安全感了。
确实是，人类的心智可以说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那个意义制造机，只要找到了因为，那个所以带来的痛苦似乎就能减轻一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人们遭遇那些，真正令人崩溃的、毫无逻辑可言的苦难时，第一反应往往是对着天空大喊：“为什么是我？”
对。但是，当你真正踏入那种极度模糊而且充满混乱的现实时，你会发现那本因果关系的说明书，它完全失效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你一起深入拆解的核心。欢迎加入这次探讨。我们今天的三人行就是要揭开一个可能让你有点破防的事实。
是的，今天我们要聚焦的这份资料非常硬核，那是约翰·伍尔顿博士关于约伯记的第29讲教学记录，这是一份关于古老智慧的文件。
没错，当你拼命寻找为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向约伯记求助，指望他能给你一个完美的解答。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告诉你，伍尔顿博士在资料里指出的一个颠覆性的真相：约伯记根本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我们提问的方向从一开始就完全错了。
那个，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既然我们遇到苦难的第一反应总是问为什么，伍尔顿博士就直接从这里下刀，彻底击碎了这个直觉。
怎么个击碎法？你仔细说说。
伍尔顿博士在这份教学记录里明确指出，约伯在整个故事中从来没有被告知他受苦的原因。文件里写得很清楚，约伯的行为中任何都没有导致他受苦的理由。这其实是直接切断了我们试图在过去寻找原因的后路了。
等等，就是完全不让我们往回看。
对，不让往回看，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往回倒推，试图拼凑出一条逻辑链。是不是我上周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之前的某个决定导致了今天的灾难？但伍尔顿博士强调，这种试图寻找过去原因的做法必须被彻底抛弃，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原因。
哇。这听起来真的非常反直觉，因为我们从小一直被教导事出必有因，对吧？如果找不到原因，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未结案感，心里特别难受。
确实难受，所以在原文件里，沃尔顿博士用了一个极其生动，也有些讽刺的词儿，叫做"理由咨询台"。
理由咨询台，这是什么意思？
他提到，很多现代人有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就是觉得，我现在无法知道原因没关系，等我上了天堂，我总会知道的。人们甚至脑补出一个画面，就是在天堂里排着长队，站在那个理由咨询台前，等着工作人员调出档案，告诉你某年某月你受那次苦到底是为了什么。
哦，我懂了，我们现代人是不是把人生当成了一条客服服务投诉热线？
哈哈，对，这个比喻很贴切。
就是总觉得遇到了糟包的经历，不管是航班被取消，还是莫名其妙扣了钱，只要一直拨打客服，转接人工服务，最终总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是一笔精神补偿金。但这份资料告诉我们的是，电话那头根本没有客服。
没错，根本没有这个咨询台。而且这里有一个更残酷但也更真实的逻辑，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现有的认知带宽，无法理解那个原因，或者说原因被刻意隐瞒了，而是因为在宇宙的运行机制中，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所谓针对个人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连原因本身都不存在？
对的，当你拨打那条热线的时候，你的潜在假设是，这个系统本身应该是完美运行的，所以任何问题都是一个可以被追溯、被修复的系统错误。但沃尔顿博士引入了一个核心概念，他指出，我们之所以经历某些事情，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包含了无序和混乱的世界里，英文叫 non-order and disorder。
这样啊，那这听起来就像是 无序和混乱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出厂设置，而不是某个操作失误导致的 bug。
没错，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自然界中的台风、地震，或者说生活中的某些随机厄运，它们发生仅仅是因为地球的大气系统或者人类社会的复杂网络，它就是这样运作的。当你遭遇这些非秩序带来的冲击时，你去追问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这就好比在问为什么水是湿的
啊。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关于原因的问题，它就是现实存在的客观状态。
对，
好吧，如果向过去追问原因是一条彻底的死胡同，那我总不能就这么绝望地坐在废墟里发呆吧。在这个充满混乱的世界里，既然没有咨询台，我们到底该把目光投向哪里？
文献中其实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转向，既然向后看行不通，沃尔顿博士引用了约翰福音第九章中的耶稣的建议，指出我们应该向前看，去寻找目的。
寻找目的，听起来有希望多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警告，他在英文里用了一个词叫 held loosely。意思是我们对待这个目的必须保持一种极度的松弛感，绝对不能死死抓住不放。
等等，我能理解为什么要向前看，但既然都说是寻找目的了，为什么还要保持松弛？这感觉像是给我扔了一个救生圈，又让我别抓得太紧。为什么不能死磕这个目的？
因为任何合同保证你一定会找到那个目的，目的本身往往嵌套在极其宏大的时间线里，甚至在这个阶段是我们人类完全无法察觉的。如果你固执地要求一个明确的目的作为你继续生活下去的交换条件，你依然会陷入绝望。
懂了。
更重要的是，沃尔顿博士警告我们，在寻找目的的过程中绝不能犯约伯的错误。
约伯的错误？约伯不就是最大的受害者吗？他被剥夺了财产、健康甚至家庭，他犯了什么错？
约伯的错误在于他的诉讼心态，他试图把上帝拉上法庭。
哇，把上帝拉上法庭？
对，他要求发出传票，要求上帝现身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沃尔顿博士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越界，上帝在做什么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借用资料里的一个词，薪酬等级，也就是 pay grade， 这超出了我们能探索的维度。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越界。这就会比一个跨国公司的基层实习生某天早上来上班，发现自己的办公桌被无缘无故地挪到了走廊角落，他非常愤怒，觉得不公平。
很正常的反应。
于是这个实习生非要把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 CEO 告上法庭，要求 CEO 在法庭上公开整个集团未来10年的全球战略部署、资金流向和并购计划，以此来向他证明为什么挪动他的办公桌是合理的。
这个类比绝了。
这不仅仅是越界，这是根本找错了沟通的维度啊。实习生连看懂那些财务报表的基础知识都没有，更别提去评估战略的合理性了。
确实是一次降维打击式的类比。这里最发人深省的是，实习生认为自己的办公桌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但他不知道 CEO 正在处理的可能是全球市场的宏观震荡。当我们要求上帝解释他的作为时，我们就是用人类极其有限的线性的因果逻辑去框定一个无限复杂的系统。
我们根本缺乏理解那种解释的认知基础。
没错，你没有那个薪酬等级去审阅那些文件。
那么问题来了，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既然把上帝拉上法庭，要求解释是找错了维度，追问为什么也毫无意义，那么这篇文献认为约伯记到底在探讨什么核心问题？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沃尔顿博士将焦点转移到了书中那个挑战者身上。挑战者提出的核心问题根本不是关于上帝为何让人受苦，而是直指人类动机的最深处。
人类的动机？
挑战者问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有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地敬畏上帝的？文献里将此称为无所求的公义。
无所求的公义，这句话真的像一把手术刀。
是的，作为信徒，人们经常拥有或者说谈论各种好处，对吧？比如永生、死后的救赎、内心的平安，甚至是现实的好运。
沃尔顿博士在资料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贬低好处。
贬低好处？
对，就是说虽然这些好处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们绝不能为了这些利益而活。核心的挑战在于，即使没有任何好处，你是不是依然愿意俯视？
我觉得这个挑战可以直接变成抛给正在听节目的你的一个灵魂拷问。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剥离掉生活中所有的奖励机制，剥离掉所有的好报、名誉、别人的赞美，甚至剥离掉你内心里那种好人终有好报的隐秘安全感，你还会坚持做正确的事吗？
这一个非常痛苦的假设。
是啊。还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举，我们在面临道德选择时的坚持，其实本质上只是一场为了换取宇宙福利的交易啊，就像我们在攒积分一样嘛。
对，很多人其实把信仰当成了一种精明的风险投资，但资料强调，我们必须学会在没有理由、没有解释，甚至没有任何可见利益的情况下生活。为了让这种无所求的公益不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沃尔顿博士在文件中引入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历史案例。
哪个案例？
创世纪第22章里亚伯拉罕的故事。
哦，就是那个献祭儿子的故事。
对，当亚伯拉罕被要求在祭坛上献上他的儿子以撒时，很多人仅仅把这看作是一个残忍的服从性测试。但沃尔顿博士剖析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深层维度，也就是契约的重量。
契约的重量？你说以撒不仅仅是一个儿子那么简单？
远不止于此，以撒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有承诺的物理载体。根据之前的契约，如果没有以撒，亚伯拉罕的家族就会断绝，他不会得到承诺的土地，不会有后裔，所有的神圣祝福都会化为泡影。
我的天！所以当亚伯拉罕被要求献上以撒时，他放上祭坛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
没错，他是在把所有的契约承诺、家庭、土地、祝福，也就是上帝之前答应给他的所有好处，全部放在了祭坛上。在这个时刻，亚伯拉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争取了，他将失去一切可能得到的好处。
这个案例真的太震撼了，就像好像你在扑克牌桌上把你手里所有的筹码，甚至把你赢下这场比赛后能得到的所有奖金、未来的投降，全部压在一个你明知道绝对不可能赢钱的赌局上。
对，完全没有胜算的赌局。
在这场赌局里，你这么做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可言，你仅仅是为了向对面的发牌人证明一点，你是在纯粹地为他打牌，而不是为了赢钱。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正因为亚伯拉罕面临的是一个绝对的负收益局面，他等于亲手撕毁了自己的收益表，所以当他举起刀的那一刻，上帝才说，现在我知道你敬畏上帝了。
现在我知道了。
沃尔顿博士指出，这句话的潜台词极其惊人，因为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只有在能得到回报、能保住好处的时候才展现出信仰，那就根本不是信仰。愿意放弃一切可能的好处，这就是无所求的公益的极致体现。
这真的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极其现实，甚至有些让人窒息的境地。当你像亚伯拉罕那样被剥夺了一切好处，当你处在完全无法理解的痛苦中时，理性失效了，那剩下的唯一回应方式究竟是什么？
沃尔顿博士解析了约伯记第40章的内容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一章里，上帝终于回应了约伯，但给出的不是解释，而是一系列反问。
上帝反问了什么？
这些反问的核心意思是，约伯啊，如果把这个充满无序和混乱的世界的控制权交给你，你能做得更好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啊。
是的，资料里的结论很直白，我们不能比上帝更像上帝。
等等，承认我们不能比上帝做得更好，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现在的运作方式就是完美的吧？会不会让人觉得，其实上帝把这个世界管理的也挺糟糕的？
沃尔顿博士特意澄清了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做得不好，而是我们在戳破人类理性的傲慢，我们不能过于机械、简单的去思考上帝管理宇宙的方式，也不能太高看我们自己的逻辑。
那如果理性和逻辑都没用了，我们靠什么撑下去？
资料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信任 ,trust。这是唯一可能的回应。
信任。
对，沃尔顿博士指出， 当一切变得越糟糕，信任就越困难，但也越必要。其实你想想，如果一切都有答案，如果每个问题都能在那个理由咨询台得到清晰的解释，那就不需要信任了。
确实，那只是一种信息的确认，一种交易的核对。当你手里有全套说明书的时候，你不需要信任任何人。
没错，所以信任恰恰是在理性失败的地方才真正开始的。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在面对现代社会那种信息过载，试图用算法掌控一切的焦虑时，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并转向超越理性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斤斤计较得失的雇员。
对，资料里提到，我们需要把自己看作是上帝伟大宇宙计划的合伙人。
合伙人，雇员和合伙人的区别在于，雇员只关心这个月的奖金发没发，一旦没发，他就罢工了。而合伙人知道自己是在参与一项宏大的事业，即使这个事业的完整蓝图，对目前的你来说是保密的。
是的，这是一个从要求解释到学会在未知中信任的深刻转变。
那么基于我们今天探讨的约翰·伍尔顿博士的这些惊人洞察，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直接对你说，也就是正在听这段探讨的你，留下一段值得你自行咀嚼的思考。
一个终极测试。
试想一下，如果在今天结束时，你收到了一份确凿的宇宙通知，这份通知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这辈子经历的所有委屈，承受的所有无法解释的痛苦，在死后都不会得到任何解答，而且你坚持的所有善良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专属的 VIP 奖励。
任何没有解答，也没有任何奖励。
在明确知道这一切的前提下，明天早上醒来，你对待那个让你痛苦的人，或者面对你正在经历的挫折时，你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这是个好问题。
你能否在这种纯粹的未知与无所求中，不再向天堂拨打那条不存在的客服热线，而是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放弃对为什么的执念，看淡好处，在理性失效的地方建立信任。
就算那本解释因果的说明书早就被撕碎了，明天太阳升起时，你依然要做出你的选择。我们下次再见。